大家好，如果大家问我，如果有那么一个敬拜的这样的一个礼拜，让我可以完全的享受，然后我就可以准备去见主耶稣的话，那么今天晚上这个礼拜就一定是这样的一个我最享受的礼拜，最享受的这样一个敬拜，在这样一个声音美妙的声音当中，在这样一个美妙的乐器的声音当中，在这样一个美妙的歌声，你们的歌声当中，我深深的被吸引，带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尤其是当麦克阿瑟牧师来读诗篇第十九章的时候，我们去默想的时候，在这样的歌声当中去敬拜赞美神的时候，我相信神的恩典，神的祝福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每个人的身上。非常的感恩今天我们可以来到 Grace Community Church， 来到恩典教会，来享受这美妙的歌声，美妙的赞美，学习神的话语。我非常非常的感恩我的四个孙子，我四个孩子，三个儿子，一个女儿，他们可以从 Master College 毕业。我的女儿彼得，她离开家，然后来到 Master College。当他毕业的时候，他拥有的第一份工作，在他整个人生当中，第一份工作就是为神的这个事工来工作 ，Calvin Welch。今天晚上我们的焦点呢，是关于在历史上面关于清教徒的这样的一个运动。所以这个主题呢，我所写的主题叫做清教徒对于唯独圣经教导的委身。清教徒对于唯独圣经教导的委身，大家都知道改革中的五个唯独，从16世纪宗教改革开始，动员信徒们为了这个伟大的运动而聚集的号角，吹响了这个令人鼓舞的声音，就是唯独圣经 ，sola scriptura。就是唯独圣经拉丁文的翻译，除了唯独圣经以外，还有其他四个唯独，他们是建立在唯独圣经的真理这个基础之上的。这其他四个唯独，它分别是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唯独耶稣、唯独神的荣耀。这五个唯独在一起成为了一个信仰告白，他们紧紧的相连，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唯独圣经成为了其中这五个唯独当中最首要的原则，因为正是改革宗从圣经的话语当中总结和归纳了他们所有的神学和所有的教义。在这个最基本的层面上，宗教改革宗呢，在教会里面是最具有权威性的。这五个唯独与罗马天主教的信仰是有着非常大的冲突的。罗马天主教当然也承认圣经，但是他们把权柄建立在圣经，还有教会的传统，还有教会行政机构，还有教会上面。恰恰是因为这几个还有教会的传统占据了上风，神的话语被削弱了，教会的行政机构被夸大了，教皇的权柄高过了神的话语。正因为如此， 改革宗们对天主教说了不，教会的权柄应该单单的建立在圣经里面，而不是在任何的其他地方。只有单单圣经是我们的权柄。所以这唯独圣经的教导高举了圣经，正确的解释了圣经，唯独恩典，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唯独主耶稣基督，唯独神的荣耀。罗马天主教呢，想在这基础上面，圣经的基础上面加上更好的管理，加上教会的传统，加上人的行为等等等等，不断的在圣经上面来添加。这些东西都是垃圾。改革宗正是因为他们可以回归到圣经，回归到神的话语上面，他们可以非常高声的喊出，我们的救恩是唯独我们的信心，唯独我们的耶稣基督，唯独神的恩典。这三个，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唯独耶稣，成为了这样一个福音，这样一个运动的这样一个根基。然后这样的一个运动呢，它是为了神的荣耀。所以呢，这五个维度呢，就成为了这整个宗教改革运动的力量，也是成了宗教改革的目标。对于宗教，对于这个改革宗来讲，他们在这唯独圣经的原则周围，他们好像建立了一堵墙一样，让这唯独圣经的原则可以坚定的、坚固的被人们接受。所以在改革宗之后呢，在改革宗之后呢，清教徒成了唯独圣经这个教义的后嗣。正是因为圣经和其他改革宗神学家的这个著作，这五个唯独被传承了下来，16和到17世纪的英国清教徒成了唯独圣经教义的后嗣。从伊丽莎白女王一世取得英国宝座开始，清教徒成为了一个很有力量的改革宗运动。不管是男信徒还是女信徒，都把信仰牢固地扎根在神的话语当中。在教会历史当中，非常少的时候，信徒们会比清教徒更加看重圣经，更加以圣经为中心。所以清教徒的这样一个运动，他们的目标是可以把教会，把清洁，把对圣经的这样一个清洁，这样一个忠心，这样一个单纯的信心，可以重新的带回到英国的教会当中。所以就是这样一些单纯的这样一些清教徒们，他们被神大大的使用，来影响当时的教会，把复兴带给当时的教会。所以今天晚上呢，我想让大家去思考的是，一起来学习的是，他们这些清教徒如何把信仰放在唯独圣经的这样一个教义上面。清教徒运动从本质上来讲是圣经的运动，对于清教徒，圣经是最宝贵的财富，忠心的委身与认识并顺服圣经的教导成为了清教徒的标记。所以首先呢，我想首先从唯独圣经 这个角度来看看西敏斯信条是如何对唯独圣经这个交易下定义的。所以当我们进入教会历史的之前，我们要一起来思考到底唯独圣经是什么意思，圣经当中是如何来教导关于唯独圣经教义的。那么圣经它是如何来解释，如何来形容这个唯独圣经的呢？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就讲到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不是那些作者，不是那些圣经那些四十多位作者是被默示的，而是神的话语，这些圣经的每个字每一个偏旁都是神所默示的。所以清教徒们捍卫了唯独圣经的教导，在教会今天的交易里面，西敏斯特信条是最重要的信条之一。这个信条是在1646年西敏斯特会议当中起草的，当时查尔斯一世和英国国会正在内战当中，大会是由来自英格兰、苏格兰和其他国家地区的清教徒的牧师、神学家、学者、贵族和平民组成的。大会参与者代表广泛的神学立场，长老会、神工会、独立教会、公理会、苏格兰教会等等。与以前其他的改革中会议不同的是，西敏斯信条关于圣经权威的详细论述，特别是清教徒有意图的、有意识的选择了终止论的这个措辞，就是新的启示已经终止了。我们知道神的话语是真实的，因为神他是不会说谎的，所以每一句话都是真理。大家会想，有什么事情是神不可以做的吗？神不可以撒谎，神不可以犯罪。希伯来书里面的经文说，神他永远不会说谎，神的话语，神所讲的每一个话语都是真理。所以我们与清教徒们一起站在一起来捍卫神话语的无误，让神成为让每个人成为骗子，让神呢他呢成为他的话语成为真理。神的话语不会成空。神的话语永远的长存。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五章十八节讲，天地都要飞去，但神的律法一个字一点一个字都不会逝去。圣经的律法不会被打破。所以圣经呢，圣经是神所启示的，它是无误的，圣经是神的权威。当圣经说话的时候神说话，当神说话的时候他用至高无上的权柄来向人讲话。诗篇的作者就讲， 神的话语是完备的，神的话语控制和掌管了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保罗呢就说，靠着神的这个话语，我劝勉你们。神的话语呢是清晰的，是可以被理解的。对，清教徒们承认圣经的教导在绝大多数关乎得救和基督徒生活方面是清楚的和明白的。圣经是如此的清楚，清教徒们说，有知识的和没有知识的人都可以明白。在圣经当中所有的事情并不是同等的直白和清晰，然而这些事情需要被认识相信，因为他们关乎救恩，不仅仅是有学问的还是没有学问的，通过适当的途径都可以完全的明白。所以在马太福音12:5就说，在着律法上所记的，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干犯安息日，还是没有罪，你们有念过吗？在马太福音19:4，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在马太福音22:31讲，论到死人的复活，神在经上向你们所说的，你们没有念过吗？所以他就不断的向我们重复，神的话语是清楚的。神所讲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是清清楚楚的。罗马天主教告诉我们，坐在教会里面的男人女人是无法明白圣经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来教导你们如何来读圣经，如何来读懂圣经。但是在改革宗运动当中的清教徒们对罗马天主教说不，神的话语是清晰的，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明白的，不管有见识的还是没有见识的，有学问的还是没有学问的，都可以来明白神的话语。其次，圣经呢是完备的。清教徒坚持圣经在关乎得救和成圣方面是完备的，有关人需要知道的可以取悦神的，没有一样圣经没有不告诉我们的。在诗篇19:7，刚才讲到耶和华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在雅各书的1:21也讲到，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欲的邪恶，从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接受的道，就是能够救你们灵魂的道。神的话语呢是充满能力的，神的话语呢是比任何我们所能想象的工具更加有力量。在神的话语当中如此的丰富，如此具有生命力。神的心被圣灵所预备，当神借着他的这样一个权柄来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从黑暗进入到光明，从死亡进入到生命。所以圣经可以让每一个罪人可以认识神，并且被神来改变，更加的有耶稣基督的样式。 还有就是圣经的这样一个不变性，圣经是永远不会被改变，圣经的话语是不变的。所以圣经是正确的，正确的是永远会被，永远是正确的，错误的永远是错误的。我们现在认识了这样一个拯救，这样一个救赎的方法，永远都不会改变，因为神他本身是不会被改变的，所以他的话语也是不会被改变的。圣经的终结性，清教徒们相信在圣经中的特殊启示已经终结了。西敏寺宣言强调没有新的启示，这些西敏寺会议的领袖明确信神不再通过异象、异梦或者其他超自然的神迹来显明自己。清教徒们相信神已经把我们需要知道的都显明在了圣经里面，以前神彰显自己旨意的方式现在都已经停止了。圣经的独一性，清教徒们相信特殊的启示仅仅只限于圣经的66本书当中，其他书都不是神的启示，都不是正典。所以我们知道神在圣经当中已经启示了他所有的这样一个特殊的启示，圣经已经被写成了，已经完成了。所以所有的这些真理呢，都可以被总结到这样一句唯独圣经的这样一个教义当中。所以神的特殊的启示已经被神终结了。所以启示录22:18就是说，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添加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们身上。所以1646年的时候，清教徒在一起完成了这本书，西敏寺宣言。他们的这样一个信条是在1646年西敏寺的会议当中起草的。当时来这个清教徒来这个西敏寺会议当中的人，有来自苏格兰、来自英格兰的和其他国家的清教徒的牧师、神学家、学者，还有贵族和平民。所以清教徒们他们在不断的面临新的挑战的时候，把100多年前改革宗运动当中他们所在神学上面的结晶不断的总结，不断的精简。现在呢，我想和大家一起来读一些西敏寺信条上面的一些话语。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西敏寺信条是如何的高举唯独圣经这个教义。这些教义，这些信条当中一些内容，我会打在我背后的大屏幕上面。 所以我想让大家来读，然后来明白，来清楚，在清教徒的眼中，他们对于唯独圣经的这样一个认识。在第一章，在西敏斯信条第一章的最开始，他们就有意图的选择了终止论的措辞，就说他们只相信圣经。所以大家看到第一章的第一段，首先清教徒是承认圣经是神所启示的，来自神的口中，圣经是神的话语，是神启示而来的，成为人信心和生活的准则。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在西敏斯宣言上面，清教徒们没有给任何新的启示有任何的余地。所以这些牧师们他们在英国一起聚集的时候，明确的阐明了自己关于这个终止论启示终止论的这样一个教义。第二点是他们在这个西敏斯宣言当中写到，圣经是神的话语，是神启示而来的，是100%的纯洁的神的真理，是神的旨意，是神的意志，它是我们信心和生活的准则。大家要留意的是准则这个词语，准则这个词语所表达的所暗示的就是权柄。所以神的话语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权柄来掌管，来控制我们的生命。然后呢，第三点呢，清教徒们又指出，这些旁经，就天主教里我们所知道的旁经，他们不是神的这个，没有在这个正典当中，不是神所启示的。只有这六十六本书，在圣经里面的六十六本书是神的真理，神的正典。清教徒指出，圣经在所有的事上面都有最高的权威，所有的一切都要降服于神的话。神的话有权力掌管我们的生活，这个权柄主要在三个段落当中展开。圣经是神的启示，是信心和生活的准则。圣经的权柄需要被信任和遵守，它和任何人的见证，所有教会的见证是没有关系的，完全取决于神，所以我们要接受它，因为它就是神的话。他是至高无上的法官，所有的争论都应该由圣经来解决，所有的信条、神学立场、教义都要用圣经来检验。在圣经的判断当中，我们可以得到平安，只有圣灵透过圣经向我们讲话。所以所有的关乎救赎和关乎成圣、关乎神的荣耀的是所有的这些事已经在神的话语，已经在圣经当中被神所启示了。约翰欧文他将会在我们下面我们来讲到教友派对清教徒的攻击的时候，约翰欧文这个伟大的神学家将会站出来为唯独圣经这个教义来辩护。所以约翰欧文对这些教友派的信徒来讲，我们不需要你们新的启示，我们不需要你们的这样一个经验主义， 你们这样一个持续论的这样一个错误的教导，我们拥有圣经，我们拥有神的教导就足够了，我们什么都不需要。大家都知道什么是都不什么什么什么都不需要是指什么，任何时候我们都不需要任何在圣经上面所添加的，不管是新的启示还是人的传统。所以神说，如果这些话语、这些新的启示、这些人的传统没有在这66本书当中，那么就不要把它带到神的家当中。然后第七点，在西敏斯特宣言当中，清教徒们讲了，强调了圣经的清晰。最后又讲到了圣经的这样一个完备性，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都已经在这本书里了。你的生活，你怎样生活，怎样可以把荣耀归给神，可以来取悦神，都已经非常非常清楚的，非常非常清楚的写在这本书里面了。唯独圣经，唯独信仰，唯独恩典，唯独基督。这简单的道理，任何人都可以明白。不仅仅那些有学问的，那些没有学问的，有文化的，没有文化的，都可以完全的明白和理解神要向他们表达的。如果说那有任何可以阻止人理解圣经的这个障碍的话，那就是人的罪，人的这样一个罪所给人带来的昏暗。神的话语在圣经当中是非常清楚的，他神的话语，圣经可以用来解释，可以来解释圣经。所以当圣经当中有困难不能理解的时候，我们可以在其他的地方可以找到答案。所以约翰·欧文他就说过，只有用钻石才可以去切割钻石，只有用圣经才可以来解释圣经。在最后一点，他们就讲到，在西敏斯信条当中讲到，圣经是最大的权威，最高的权威。我们所有的问题，教会当中所有的冲突，神学教义的这样一个冲突，都是用神的话语来解决。所以，神的话语是教会当中一切生活的这样一个准则和解决问题的这样一个方案。所以这就是清教徒在1646年一起起草的这样一个无与伦比的杰出的这样一个西敏斯宣言。当教会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面，建立在圣经上面的时候呢，教会是坚固的，教会是有生命力的。但是一旦教会迈出一步离开唯独圣经教义的时候，那么教会就站在了一个滑坡上面，即将沉沦， 会进入各种各样的异端，各种各样的邪说，甚至无神论。所以最高的这样一个标准，对于我们来讲，不管是哪一个教派，不管是哪一个神学院，每一个教会、教派，如果是建立在根基在神全备的这样一个唯独神话语的教育上面，那么它一定是坚固的。神的话语不是用来挑战的，不是用来怀疑的。所以神的话语的这样一个唯独神话语的教育，不仅仅被西敏斯信条来解释，而且清晰的扩展和阐明。当神，大家看到，当大家都知道，当神在做他伟大的工作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撒旦，这个时候黑暗的权势就一定会来攻击。所以当这些清教徒们在1646年的时候，在一起开会的时候，在一起来起草西敏斯宣言的时候，这个时候魔鬼撒旦的工作已经开始了。所以在西敏斯大会，牧师们、神学家们在聚集的时候，在1646年，一个边缘化的群体兴起了，他们被称为教友派。这个极端的群体被称为充满友谊的宗教社会。他们的宗教领袖，他们的领袖是 George Fox， 他在1652年组织了教友派。这个群体还有一个别名，就叫震动者，是因为他们在聚会和敬拜的时候，由于超高的情绪难以抑制，所以导致身体的震动，所以他们就有了这样一个别名叫震动者。所以大家知道，教友派在英国的殖民地当中迅速的发展，最终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信徒，他叫 William Penn， 建立了非常著名的殖民地，就是美国东北部的宾夕法尼亚州。我们来一起来看一下他们的教义。所以他们的这样一个领袖福克斯和早期的教友派信徒宣称脱离圣经的教导，整个人类都可以得救。他们劝人们来到他们的真理当中来寻找拯救。Samuel Fisher， 他本来是浸信会的教友，后来成为了教友派的一员。他说道，让所有的人来发现他们良心当中的闪光点，就是他们良心当中的亮光，这些亮光会带领他们得到拯救。他们强调这种内在的亮光，也常常被教友派的人称为内住在自己心里的基督或者圣灵。这个教导让人脱离圣经，把个人的情感经历放在真理的教导之上。福克斯把圣灵的恩赐和新的启示作为他教导的核心，他宣称圣灵的新时代会很快降临。所以外在的信仰不能救人，普世的内在的光仅仅可以带我们通向基督，这内在的光也同样照在非基督徒身上。教友派的信徒拒绝真理，比如三位一体、人的罪、神的义。当教友派教会在一起聚集崇拜的时候，是没有正式的被安利的牧师讲解圣经的。与之相反，他们会安静的等待圣灵来启示给他们预言。教友派相信圣灵持续的启示和神秘的体验，通过他们，信徒可以直接来到神的面前，圣灵可以直接把神的话给信徒，圣经是没有必要的。外在的圣礼 受洗和圣餐都是被拒绝的，因为他们和内在的纯洁的敬拜是背道而驰的。谁都可以在聚会当中讲道，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所以教徒派他们也是非常荒谬的，不仅仅在他们交易上面，而且在他们的言行上面，这种被内在的灵而不是神的话语来掌管自己的生命导致的教友派信徒奇怪的生活方式。他们最出名的这样一个荒谬的这样一个做法就是赤身露体。一名教友派信徒在裸露方面堪称专家，他的名字叫所罗门 Eccles。 当他在1659年第一次裸露出行时，他宣称他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内在的灵就是感动以赛亚和以西结的灵在他里面运行，这样他光着身体对于这个黑暗的时代而言是一个记号。1654年6月，两个教友派的信徒伊丽莎白斯 Fletcher 和伊丽莎白斯 Levin 他们拜访了牛津这个大学城，想要把教友派的信息带给大学生。这两个人相信他们应该警告这些学生关于他们学习的知识是如何的邪恶。他们试图劝导这些学生，圣灵给予的内在的光是他们真正所需要的，不是他们在教室里面所学的知识。当他们的话没有被接受的时候，其中一个女信徒就脱掉衣服，袒胸露乳走在牛津的大街上，作为警告牛津学生的记号。接下来的周日，他们就来到了牛津教堂，扰乱教会的主日礼拜，声称自己有从神而来的话，从神而来的对牛津教会的这样一个审判。这些奇怪的行为清楚地表明了教友派运动高举内在感受贬低神话语的本质。那么当代灵恩运动的荒谬之处到底是不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呢？答案是肯定的。教友派玷污的只是人的眼睛，然而今天很多灵恩派所玷污的是圣经和人的灵魂。想象一下下面一些出自灵恩派领袖的一些言论。Marilyn Hickey，他是 TBN 电视福音以及很多大型国际灵恩运动的讲员。他说什么呢？他说你需要什么你就可以创造什么，只需要用口说出来，你可以从无到有。比如你的钱包空了，那么你对钱包说鼓起来吧。如果你的支票本没钱了，你就说钱马上，说钱来吧，你的钱马上会源源不断的充满你。 Kenneth Copeland 他说你不需要神在你的里面，因为你本身就是神。他说当人们说你不是神的时候，指责你的时候，不要紧张，主说向你自己祷告。你要向你他们他还说主对你说向你自己祷告，因为你和我是一个灵。 Kenneth Copeland 继续说，在你的里面你拥有和神创造宇宙万物同样的创造能力。他继续说神是一个灵，他站起来大概有2米多高。Kenneth Copeland 继续说，我从来都不讲道，因为我讲的是信心。 Kenneth Hagin 他说信徒和拿撒勒的耶稣都是道成肉身的。Fred Price 就讲，当你得病的时候你不能荣耀神。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话语是多么的荒谬，这些来自灵恩派的这些领袖们，这些假教师们，他们所讲的是多么的荒谬。贝尼汉新班尼他说，你准备好了吗？你准备好要听一些真正的启示了吗？他说这个启示就是，其实你就是神。他说基督徒就是小弥赛亚，是小神。他说绝对绝对绝对不要来到神的面前说如果这是你的旨意。 他说我们基督徒，我们拥有能力，我们拥有医治的能力，我们也拥有毁灭的能力。他说我们基督徒不应该得病，说我们是小弥赛亚，就像耶稣一样，耶稣所有的我们都有。所以我要在这里和大家讲的是，如果你离开唯独圣经一步的话，那么你就一定会跌倒，你就一定会滑向异端，滑向毁灭的底部。所以这就是当时教友派的这样一个运动，他们所做的。这些教友派，他们呢，在他们的礼拜当中，当之前我也讲到了，他们在礼拜的时候，他们会震动，他们是如此的荒谬。下面呢，我会继续来讲，唯独圣经的这个教导是如何被神学家约翰·欧文来辩护的。就是在牛津大学，就是在刚才我们讲到这些荒谬的教友派的这样一些信徒袒胸露乳的这样一个牛津大学，约翰·欧文在这里1654年的时候成为牛津大学的副校长。他是清教徒的神学家，他是神学家当中的天才，他甚至被称为，他也被称为英国的加尔文。J. Parker 就讲，约翰·欧文是英国正统改革宗的堡垒和神学巨匠。这个伟大的神学家，他的著作遍布世界。他全心的来辩护，为唯独圣经的教导来辩护。毫不怀疑的，我们可以说，约翰·欧文和奥古斯丁、马丁·路德、加尔文、爱德华兹是站在一起的神学巨人。如果有人可以为我们剖析教友派的神学，那么这个人呢，就非约翰·欧文莫属。欧文在面对灵派的情绪主义时，强调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是唯独圣经的这个教义受到挑战。欧文强调西敏斯信条对于终止论的陈述，他说从神而来的新启示已经没有了，圣经的启示已经完备了。两年之后，约翰·欧文和教友派的这样一个领袖 George Fox 在英国政府举行了一次面对面的辩论。欧文在回应教友派攻击的时候发表了自己的代表作《圣经对于狂热主义的见解》，这是一本充满思辨的著作，一共有四章，他对灵恩运动的狂热主义和对于新启示的欲望进行了强有力的回击。所以约翰·欧文在他的《圣经对于狂热主义见解》的这本书用四章强有力的捍卫了神唯独圣经的这个真理。他说人们信徒们所需要的一切的真理，关于如何生活，如何进行信仰生活， 所有的一切都已经在圣经里面了，所有的一些企图添加圣经、添加神启示的这样一些企图，都是对神教会的无情的攻击。所以这本书充满了非常非常深的教，非常非常深的神学道理。我在这里和大家来缩减精简，让大家可以来听到他的话语。所以在第一章呢，他就讲为什么圣经成为神的话语。所以在第一章，欧文对教友派对圣经是神的话语的否定进行了强有力的驳斥。教友派认为只有耶稣的话才是神的话，欧文同意耶稣自己是神的道，但是圣经常常的称自己是神的话语。接着欧文用大量的经文来证明自己的观点。第二章圣经的解释。第二章欧文把狂热的教友派和罗马天主教之间划等号，因为他们都在试图贬低神的语言、神的话语。罗马天主教拒绝圣经的完备性，教友派拒绝圣经的必要性。Okay.欧文用下面的话来总结他的这样一个论点。他说，如果神在圣经中的启示是不完全的，如果是完全的，那么新的启示又有什么必要呢？无法控制的激情、天上的启示、天使的话语等等，要来教导我们神的道路和我们的职分。我们的救恩需要怎样的协助才可以给神更大的荣耀呢？欧文在阐明圣经的完备性之后呢，用下面的经文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这些经文清楚的具体的表明了圣经的完备。神他知道自己需要怎么样的来表达他的想法，他非常清楚知道我们需要什么。在讲到圣经的终结性的时候，约翰欧文就讲到，在圣经当中没有任何的地方、任何的空间是需要新的启示的，以至于我们可以来明白我们的救赎和我们对神合一的敬拜，因为关乎我们的救赎和对神合一的敬拜的真理都已经被神启示了。 他还继续又讲到，罪人们企图去追求一些新奇的关于信心、关于实践的一些新奇的这样一些启示想法，是极其极其荣耀、极其骄傲的。就好像说，你是如此的聪明，你是如此的特别，你需要神给你特别的、特地为你定做的这样的一个新、不同的奇、这样一个新奇的启示，来让你可以来生活，让你来可以来可以来进行你的信仰生活。下面一点，他又讲到，对于那些狂热主义的这样一些狂热分子的教导，他们的教导呢，是与神的话语相悖的。我们应该弃绝这些夸张的、毫无意义的、没有任何道理的、错误的教导。这些教导是来自撒旦的。下面一点，他又讲到这个内在的光，将会把我们的注意力从神的话语上面夺走，但是这些因内在的光，所谓的内在的光，让我们去幻想，让我们去进入到我们的幻想当中，把我们从神的话语带到毫无意义、毫无作用、虚假的想象当中。下面一点呢，约翰·欧文又讲到，圣经呢是完整的，是完美的，他给我们所有的准则，我们不需要任何其他启示了，因为神的话语这个正典已经完成了。我们要把这个门关住，不要让任何新的所谓的新的启示来进来。圣经是完美的，如果圣经是完美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还需要新的启示呢？我们为什么还需要无法控制的这样一个激情呢？欧文他问这些问题的时候，用了反问的方式来问，因为他自己连自己都不觉得自己有任何的必要来回答这些问题。所有的这样的一些方式，对于教友派的这样一个对圣经的滥用、对圣经的攻击，对于他们的这样一个狂热的这样一个激情、内在的亮光，我们可以看到都是毫无作用的，都是毫无意义的，是虚假的，我们要完全弃绝的。如果神在圣经中的启示是完全的，新的启示是没有必要的。无法控制的激情、天上的启示、天使的话语等等，要来教导我们神的道路和我们的职分，我们的救恩需要怎样的协助才可以给神更大的荣耀呢？非常清楚，我们的狂热派所梦想的这些方式是充满疑惑的、危险的、无用的、完全没有必要的，他们不能帮助我们认识神，不能帮助我们认识他的旨意，他们都要被弃绝。 所以一个作者就写道，如果欧文约翰欧文看到今天教会的混乱纷争软弱，他一定会果断地指出这些问题的根源是因为我们对圣经的教义改变了，我们弃绝了，我们远离了，我们偏离了唯独圣经的这样一个真理。圣经毫无缺乏，它是我们生活当中完美的指引。对于欧文宗教改革和清教徒来说，圣经可以解决一切的争议。我们的十六世纪的一天，在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之一，有2000个清教徒的牧师，他们被迫离开了他们的讲台。这些被禁止的牧师，他们甚至在空地里面，在别人的家里面都无法来讲道。这些人甚至不能靠近任何距离5公里距离一个城市5公里之内的地方。他们被流放了，被驱逐了。当他们去世之后，他们的尸体都不能被埋葬在城市的里面，城市的周围，或者埋葬在教会的墓地里面。当我去伦敦的时候，第一个我要去的地方就是去 Smithfield， 站在约翰 George 的墓地旁边，或者站在一些清教徒的他们的墓地旁边。这些墓地都是在城市的外围，因为他们被弃绝，被流放，他们只能他们就像耶稣一样在城市外面被判死刑。所以这些伟大的这些牧师，他们被弃绝，他们的墓地包括约翰欧文的墓地在城市的外围，看到 Isaac Watts 的墓地，我们就知道他们是被驱逐和拒绝的。Thomas Goodwin 和很多很多其他的清教徒的神学家，清教徒的伟大的牧师，当他们去世的时候，他们是在别人的敌意当中去世的，但是不管他们是生是死是活，他们都完全的把自己的生命委身在唯独圣经的这个教育当中。那我们希望，但愿我们今天可以站立在神的话语上面，完全的委身于圣经，让神的话语来掌管我们的生活，掌管我们的讲道，掌管我们的敬拜，掌管我们的团契，掌管我们每天的生活，掌管我们所有的事工，掌管我们的每一个脚步，让神的话语 唯独神的话语成为我们信心的根基，我们真理的标准，让神给我们恩典，让我们可以站立在神的话语上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祷告，求你在我们的心里面动工，让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忠心的世代。神，我们希望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对你的话忠心的群体，唯独你的话语。主，我们祷告，求你给我们理解的能力，可以来明白你的话语，理解你的话语是如何的完备，如何的清楚，是不变的，是充满力量的，是完结的。神，求你来帮助我们，靠着神的话语可以刚强，不仅仅是委身于这个话语，我们也传讲你的话语，我们来用我们的歌声来唱你的话语，我们来跟随你的话语，我们来拥抱你的话语，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谷中的火。神，感谢你，让这些清教徒，这些属灵的这些伟人，可以给我们如此好的见证。祝你完美的话语告诉我们，向我们显明了你完美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是在奉他的名来祷告，阿门。
We trust you're encouraged by what you've just heard. You've been listening to Grace to You.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Grace to You, visit www.gty.org. That's gty.org. Or call 1-800-55-GRACE. Thanks again for your interest in Grace to You, where each day we're unleashing God's truth, one verse at a time.